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1月3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朝鲜驻意大利大使携家眷可能逃往西方某国寻求政治庇护，韩国总统府表示不知道朝鲜驻意大利大使逃亡事件，意大利当局否认给予朝鲜大使政治庇护。大选失败，台独派公开逼迫蔡英文交出行政权并放弃连任。香港大学的学生要求在校园内长期安放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雕像。中国嫦娥四号成功登上月球背面，世界首例，宣示成为航天大国的雄心。美国航天航空局长祝贺中国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成功登陆。中国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的凶犯被执行死刑。中国开放二胎，越来越多的富人到东南亚借腹生子。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今日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朝鲜驻意大利大使携家人试图向西方某国寻求政治庇护。据韩国中央日报今天1月3日引述外交渠道消息人士透露，48岁的朝鲜驻意大利代理大使赵成吉最近行踪不明，正在寻求向西方国家逃亡。他上周初曾向意大利政府寻求人身保护，并要求逃到西方某国，意大利当局已将其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该消息还说，要求人身保护是一种外交程序，可以避免在逃亡到第三国的过程中被遣返回朝鲜。据不公开姓名的朝鲜专家表示，赵成吉是朝鲜政权内部最高领导层的儿子或女婿，虽然只是驻意大利代理大使，但他实际做的就是大使的工作。朝鲜在2000年1月与意大利缔结外交关系，当年7月开设大使馆，此后朝鲜一直向意大利派大使，但在2017年9月3日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后，意大利当局驱逐了朝鲜大使文正南。赵成吉在当年10月开始担任代理大使。韩国中央日报引述分析称，朝鲜驻意大利大使赵成吉逃亡很可能因为他在三年任期届满前夕收到回国述职的命令。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脱北者表示，朝鲜外交官一般情况每两三年就会调换岗位，尤其是驻发达国家的外交官，如果接到回国的命令，常会心怀不满。部分外交官考虑到孩子在国外接受先进的教育，会为孩子的未来担忧，很容易选择逃亡。因此平壤经常让外交官的部分家人留在平壤。该消息说，赵成吉逃亡的消息传出后，平壤进入了紧急状态，朝鲜劳动党指导部牵头成立了处理该案的调查班子。法新社今天发自罗马的报道说，意大利政府称不知道朝鲜驻意外交高官向意大利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据接近意大利外交部的消息渠道说，这名朝鲜驻意大利大使在11月份就已经逃走。这个意大利外交渠道还向法新社表示说，我们不知道这名朝鲜大使要求庇护，我们仅仅接到过平壤替换这名朝鲜驻罗马外交官的要求。但据韩国中央日报说，意大利当局已将这名外交官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目前正在考虑处理的方案。据法广驻首尔记者奥加迪亚斯报道，韩国总统府表示不知道朝鲜驻意大利大使叛逃事件，如果这一事件获得证实，那么这就是继2016年秋天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携妻儿逃亡抵达首尔后， 朝鲜另一名最高级的外交官的叛逃。目前韩国当局正在与朝鲜缓和关系，如果此事被证实，韩国将很难在避难、避免伤到平壤的前提下运作，接纳这名朝鲜叛逃的大使。不过，这名朝鲜驻意大利的大使是否希望前往韩国，目前尚未被确认。民进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大败后，台独派公开逼迫蔡英文交出政权并放弃连任。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民进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大败，蔡英文的施政遭受内外质疑，独派开始施压。今天在报纸大篇幅刊登公开信，呼吁蔡英文一、公开宣布只做一任，不要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二、交出行政权，退居二线，由新任行政院长全权组阁指挥内阁。署名刊登公开信的是四位独派的大佬，总统府资政吴礼培、前资政彭明敏、长老教会的牧师高俊明以及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李远哲。公开信指出，九合一选举支持民进党的选票比2016年掉了200万票，台湾派被逼到了墙角，非彻底改弦更张不可。信中强调，目前台湾最迫切的危机是门户洞开，因为四都的市长既是九二共识，又是两岸一家亲，从南到北连成一气，中国势力势必如水银泻地，无孔不钻。独派表示，为了阻却中国统战，遏制里通敌国的恶苗滋长，必须强化行政与立法权，该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该严格执行就严格执行，因此有必要选拔一位强而有力的最高行政首长，一举提振士气，展现实力，赢回民心，为2020年奠下胜基。蔡英文则透过总统府发言人回应说，总统应该为台湾人民奋斗，而不是为自己的权位。当中国把一国两制端到台湾的大门口，要强迫台湾人吞下去时，如何守住台湾的主权，守住民主生活的方式，让全世界看见台湾人民的意志与坚持，才是当前台湾最严肃的课题。他强调，只要他当总统的一天，绝对会挡住所有的压力，不会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至于民进党提名谁，谁要选谁不选，都有民主机制，不是谁说了算。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大学的一群学生正在寻求校方同意，在港大校园内长期安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雕像。刘晓波因政见不被当局所容，多次被判入狱，并在最后一次关押中于2017年7月逝世。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淑基报道，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副会长彭家浩在港大电视平台说，我们学生会相信长期安置刘晓波雕像是一个有意义之举，因为刘晓波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发展做出很大的牺牲，我们希望刘晓波的铜像能长期安置在校园内，因为这个雕像象征一个普世价值，无论政治立场，这点不容置疑。他并说，港大学生会已向校方提出申请，将刘晓波的雕像长期安置在港大校园内。他们心目中选定的地方是港大黄克敬平台小花园旁边的一块空地。刘晓波是鼓吹中国和平发展民主的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之一，他于2010年在被拘押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的雕像去年年初被放置在铜锣湾时代广场，但由于时代广场业主威吓采取法律行动而被迫迁移。中国今天1月3日宣布嫦娥4号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成功着陆。法新社指出，这不仅是人类首次成功登陆月球的背面，同时也显示中国发展太空探险项目的强大野心。详细情况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美国阿波罗号历史性登月近50年之后，今天中国嫦娥4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法新社指出，中国在2018年12月早些时候发射了嫦娥4号探测器，它包括一个着陆器和一个探测车，以探测月球表面。嫦娥4号的任务包括天文观测、观测月球的地形、地貌和矿物成分，以及中子辐射量和中性原子等探测，以研究月球背面的环境。报道称，5年前中国玉兔号月球车 登陆月球。如今，中国的目标是赶超俄罗斯和美国，成为航天大国。中国还计划今年完成发射自己的载人空间站。就太空研究来说，由于月球背面背对着地球，不受无线电传输的影响，这使得它成为研究宇宙的最佳场所。另外，由于地球同步自转的原因，月球面对地球永远是一个面，这被称为潮汐锁定。直到1959年，苏联发射月球三号探测器，才让人们远远一窥月球背面的神秘样貌。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12月29日报道，中国发射了为实现在月球背面着陆的探测器，月球正面与背面的地形和构造等存在明显的差异，通过实际着陆展开调查，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有望在水资源等调查上取得成果。进入21世纪后，成功让探测器在月球着陆的只有中国。此次通过挑战月球背面着陆，中国有望在月球开发领域领先世界一步。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今天发推特祝贺中国嫦娥四号团队，他说看来嫦娥四号成功的在月球另一面着陆，这是人类的第一次，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路透社今天报道说，中国宣称其太空计划是完全和平的，但中国与美国都已试射了反卫星的导弹。一些专家认为太空已经变成了一个对抗的空间，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现在到2020年要组建新的太空军，而美国航天航空局则计划在2022年之前建立一个围绕月球的太空实验室，为向太阳系更远的探测活动提供空间站。中国甘肃白银市连环奸杀案的凶手高成勇在1月3号被执行死刑，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甘肃省白银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去年3月份就判处了高成勇死刑。白云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在微博上刊出了高成勇已经伏法的消息。通告中表示，高成勇被判处死刑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执行的。今年54岁的高成勇被控在1988年到2002年期间，在甘肃省及其邻近的内蒙古自治区犯下了抢劫、性侵以及杀害11名妇女与女童的罪行。法新社引述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称，高成勇锁定身穿红衣的年轻女性，尾随被害人返回家中并且犯案，作案手法极其凶残，他会割断被害人的喉咙，切掉被害人的身体器官，双手以及双耳等等，而最小的被害人年仅8岁。该案曾经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恐慌。2004年白银市的警方向外界公布了详细的案情，并且悬赏希望能够取得一些线索，但是始终没有任何结果。这个案件成为中国数宗特大悬案之一。直到第一起案件案发28年后，也就是2016年的8月份，警方才通过基因数据库的排查后，奇迹般的让案情获得了突破。警方是在对高成勇的一名犯了普通罪行的亲戚的基因排查中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踪迹。报道称，经过审讯，高成勇在被捕后初步供述了在白银、包头两地作案11起杀死11人的犯罪事实。2018年3月30号白银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高成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高成勇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另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开放二胎涉及9000万女性，但其中不少人已经超龄。东南亚的贫家女是中国富人借腹生子的首选目标，尽管多国已经禁止，但是生意兴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据民进新闻网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罕执掌五角大楼的第一天就告诉同僚，他将中国视为关键优先事项。尽管美军目前仍在叙利亚和阿富汗作战，但他要求首长们心中要牢记中国，这被外界解读为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未来美中对抗的态势可能会更加剧烈。在前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因为与总统特朗普意见不合请辞后，副部长沙纳罕新年伊始担任代理部长。他要求国防部高层幕僚聚焦国防战略，凸显了进入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国竞争新时代。据美国国防部官员对路透社透露，我们专注在目前进行的军事行动。沙纳罕代理部长则告诉整个团队要牢记中国，中国，中国。报道称，这位官员未多谈沙纳罕对中国的看法，但其他的官员透露说，沙纳罕是五角大楼对中国立场趋于强硬的推手，这包括在2018年的国防战略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五角大楼表示，沙纳罕在制定这项国防战略扮演要角，其中点名中国和俄国是最大的威胁，认为这两个国家想要塑造符合他们的独裁模式的世界。美国指控中国进行军事与经济间谍活动，并批评中国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以商逼政。沙纳罕在推特发出新年讯息说，在2019年国防战略仍将是我们的指引，美国的军力仍然是我们的关注焦点。美国国防官员说，沙纳罕也出席在总统特朗普在今年首次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据了解，沙纳罕曾经任职波音公司超过30年，他从未从军，但自2017年7月起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他上任后首先要处理的议题是在特朗普上个月宣布自叙利亚撤军后，要多快将约2200名美军撤离饱受战火蹂躏的叙利亚。目前还不清楚沙纳罕会担任代理部长多久，不过在特朗普与马蒂斯不欢而散后，要找到能够获得参议院同意的接替人选恐怕相当困难。事实上，特朗普已承认沙纳罕可能会长期担任代理部长，而国防部似乎也为此做了准备，包括任命审计长诺奎斯特暂代副部长职务。另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说，美国军事力量正面临一些重要挑战，指的就是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家国防现代化项目的重要挑战。报道说，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俄罗斯与中国拥有精准打击能力、综合性空防、巡弋及弹道导弹、尖端网络战及反卫星能力。如果美国必须在波罗的海突发状况中与俄罗斯对决，或者在中国对台动武时与中国一战，美国可能会面临一个决定性的军事溃败。美国之音并援引中国解放军鹰派少将罗源的意见，上个月他在深圳的一个演讲中说，自己从美中贸易战得到的战略思考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把中国作为首要安全威胁和主要竞争对手，因此他主张要对美国进行不对称反击，敌人怕什么我们就打什么。罗源还认为，中国应该向国际社会强调中国被威胁论，表明中国增加国防开支是因为美国频频在中国的台海、南海和可持续发展利益上挑衅。 中国必须增加自卫的资本。他说，现在美国国内几乎所有的亲华派、支华派都失音或者转向，问题并不在中国，而是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到世界老二，自然引起老大的焦虑。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英亚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三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和国际话题有：美国因总统特朗普坚持要在美墨边境修建移民墙而持续无解的财政悬崖；巴西极右翼倾向的新总统宣誓就职引发的不安；法国随黄马加抗议运动而引起舆论关注的公民表决倡议；法国政府加强对领取失业金人员的监督引发的不满等等。回声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均简短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日在北京发表的对台讲话，都注意到了习近平讲话语气之强硬。回声报的报道指出，习近平向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发出了严厉警告，政策路线并没有改变，但措辞更加严厉，语气更具有威胁性，表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心。他告诉台湾，除了回归祖国母亲怀抱之外，别无选择。文章写道，台湾执政党独派主张在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明显受挫，仅仅几周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更大压力，再次抨击台独行动。一方面暗批始终不肯承认一中原则的总统蔡英文，另一方面也警告美国不要为保护台湾而采取行动。文章认为，习近平提议启动包括社会各界参与的广泛对话，以期就统一原则达成共识，但如此显示出的和解姿态并不真实。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习近平希望在启动协商之前，台湾各界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面对这种充满战争气氛的措辞，蔡英文丝毫没有被吓倒，回应说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十字架报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再次以战争威胁台湾接受统一。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对台政策的根本立场一如既往，但对台政策讲话的语气从未如此充满战争威胁。在中国经济形势日显脆弱、2019年前景难料的背景下，习近平想触动每一个梦想民族强大和统一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神经，哪怕是发动战争。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与社会各界展开对话，以期就统一达成共识，但条件是首先要承认一中原则，这等于将蔡英文所在的民进党排除在外，等于也就将一大部分台湾民意排除在外。香港浸会大学汉学家高静文分析指出，实际上习近平在说，我们愿意谈判，也愿意拿出更多的好处，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首先投降。高静文补充说，这根本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成功。恰恰相反，习近平有可能引发台湾人的反感。即使是国民党2020年时重新上台，国民党也不会有权谈判统一。十字架报这篇文章最后指出，习近平向台湾人提出对香港承诺了但却没有执行的一国两制的模式，这可能不会吸引很多台湾人。人道报的报道指出，习近平可能在民进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的惨败中看到了可以乘胜追击的机会。他一方面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另一方面也指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独立。报道指出，这番表述也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政府与台湾签署了两项军售合同。持续一个多月的法国黄马加抗议运动逐渐降温，但抗议活动中出现的民间提议的公民表决的主张开始引发关注，执政当局似乎也开始看好这项倡议。解放报今天以大版篇幅介绍这项主张引发的各方评论，并介绍在瑞士、意大利和美国实践的三种核心思想不同的公民表决。该报的社论文章简短回顾法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公民表决的讨论，指出关键问题在于方式，黄马加运动提出的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这篇文章提醒到，民主并不能概括为大众主权，民主也意味着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保证公共自由，保证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保证政教分离，保证三权分立，保证在人权领域的国际公约等等。如果投票选举一个暴君， 面对的将是暴政，而不再是民主。如果一个人民以自由的方式丧失自己的自由，他就不再是自由人。作者指出，事实上，那些实践公民表决的国家都认真地为公民表决设定了严格的框架。法国也应该如此，应当尊重宪法，尊重欧洲人权公约以及1946年通过的人权宣言，拒绝选择倒退性的法律，尊重自由。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跟您谈逢九必有大变的中国2019年面临的十大挑战。
告别2018新一年中国的政经走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很多机构预测了世界范围内2019年的各种不确定性，从众院被民主党控制后的美国内政到印度大选，从可能爆发的地缘政治危机到全球股市震荡等等。其中美国对华贸易战继续进入了几乎每一个风险清单中。在经历了不寻常的2018年之后，一些外媒认为中国2019年过得怎样，关键在于中国能否不惜代价与美签署全面贸易协定。这种分析有道理吗？2019年中国面临对内对外的大量工作，中美关系无疑很重要，力争达成中美贸易协定又是当务之急。不过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一些重大不确定性继续存在，它们包括如能达成贸易协定是否意味着中美经济合作彻底稳定下来，以及即使中美贸易实现相对稳定，美国对华技术限制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华盛顿是否会继续加大对华地缘政治等其他压力呢？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超越了人类历史上大国关系的经验，回应这种复杂性最直接的手段应是外交沟通。而不管双方沟通的临时效果如何，要想长期影响这种沟通的形式，中国最重要的恐怕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美90天谈判达不成协议，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但那样的可能性必须考虑进去。那种情况下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更是我们的不二选择。香港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岁末年初，中美两国领导人互动频繁，继上周六特朗普致电习近平之后，元旦两人又互致贺信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从这些互动可见，习近平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表达多是官式的，代表的是中国政府的态度，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热情则似乎更多是出于个人感情，从其表态也很难看出整个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特朗普对与习的通话评价很高，称之为长时间且非常好的通话，又称中美协商进展顺利云云。不过美国传媒很快就以知情人士之口分析称他是夸大其词，其真实目的是为美股托市。不过回顾特朗普上台以来对中美关系的发言，与其身边人彭斯、纳瓦罗、莱特希泽相较并不算激烈，反而他经常提及与习近平的个人友谊乃至化学反应，这也许是扮红脸的角色分工。但想深一层，特朗普若真想与中国和解，在华府现实氛围中做得到吗？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2019年伊始很难否认今年世局处于大变动和高度不确定中，无论美国、中国、台海两岸很多大事都待分晓。香港亚洲周刊新年专文指中国逢九必有大变，从1949到2019，70年来每逢九字结尾年份无一例外出现惊天变化，包括1949年中国改朝换代，1959年西藏骚乱，达赖喇嘛出往印度，中国大饥荒，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刘少奇被逼死，1979年中越战争和中美建交，1989年六四事件和西藏骚乱，1999年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2009年新疆骚乱，而2019年全球巨变，中国内忧外患首当其冲，危机四伏。亚洲周刊列举十大挑战， 中美贸易战恶化，经济下行，朝核失控引爆中美冲突，新疆民主问题踩十字架和整顿地下教会引起反弹，退伍军人抗议潮上升，劳工抗议上升，一带一路受挫，疫苗与食品安全问题，政治改革权力制衡与人权等问题，每一件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可能动摇维稳。习近平新年强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变好或变坏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能否化险为夷，崛起之路是否停滞，此后扮演驯服的老二，重拾韬光养晦，今年的发展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现在我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朝鲜驻意大利大使携家眷可能逃往西方某国寻求政治庇护，韩国总统府表示不知道朝鲜驻意大利大使逃亡事件，意大利当局否认给予朝鲜大使政治庇护。选举大败，台独派公开逼迫蔡英文交出行政权并放弃连任。香港大学的学生要求在校园长期安置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雕像。中国嫦娥四号首登月球背面，宣誓成为航天大国的世界雄心。美国航天局长祝贺中国嫦娥四号月球背面着陆成功。中国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凶犯被执行死刑。中国开放二胎，众多富人到东南亚借腹生子。现在我们为您重播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跟您谈两岸关系、九二共识，开启新年台海政治议题的焦点。
听众朋友们好，新年伊始，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周二发表了其上台以来首个元旦讲话，并就两岸关系提出了内容包含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等与北京对话的四个必须理念。而就在他发言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按计划参加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他在会上代表大陆官方提出了以五大方针阐述对台政策，并多次强调两岸必然统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同时也不承诺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面对大陆当局的表态，蔡英文政府于当天立即做出否定性回应，在短短的两日内，台海关系或已成为新年的首要话题。由于今年正值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陆官媒新华社首先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公布了习近平将参加相关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涉台讲话的消息。无独有偶，蔡英文则在一天后首创其任内先例的发表了内容颇具深意的新年讲话。他在约11分钟的讲话中花费了不少篇幅谈及两岸关系，或许这也是蔡英文政府希望抢在北京之前对这一重要话题再次划定台方的立场讲给岛内民众听。被认为是亲独派的蔡英文在执政后并未在实际施政中敢于过于向这一方向套拢。与此同时，由于他不承认九二共识，也不主动与大陆搞好关系，台湾的经济受到了两岸交流降温的影响，再加上蔡政府未能在岛内民生等问题上交以民众满意答复等多重元素，他和民进党也因此经历了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惨败，让他陷入不受独派看好又无法通过政绩说服温和派选民的尴尬境地。因此在新年到来之际，他也有必要就其政府的两岸关系定位和政策向岛内民众做出更新解释。对此，蔡英文在发言中提出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处理歧义，必须由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 他强调，这四个必须是两岸关系是否能够向正向发展的关键基础。此外，他还重申了台湾和大陆作为两个不同政体，双方在价值、信仰、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他并以应对台湾的安全挑战为由，提出要为两岸关系交流建立三道防护网政策。最后，蔡英文呼吁两岸之间应以和平对等方式解决分歧。大陆方面，习近平在周三大会上的讲话则达到了约33分钟。他在讲话中提出，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他表示，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他称，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和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他在讲话中30次提到祖国统一，并指要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统一提出5点主张。他们包括，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殷实和平统一基础。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其中他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他未承诺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并称将为统一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习近平对外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讲话中还将当下两岸官方交流的政治基础及民间交流的价值认同保护服求而共识加以定义。习近平说，70年来我们秉承求同存异精神，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使两岸政治互动达到新高度。对于习近平的讲话内容，蔡英文则于稍后召开记者会回应，提出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而这也是台湾共识。蔡英文说，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其事实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他说，今天对岸领导人的谈话证实了我们的疑惑。同样就九二共识话题，一直坚持其完整版应是一中各表的台前总统马英九也通过代表于当天回应称，九二共识的精神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说，无论中共如何表述，我方所指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马英九办公室称，虽然中华民国的宪法精神是不排除国家统一，但目前两岸还不具备统一的条件。他表示，即使未来相关条件成熟，也不一定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及民主的程序，由全体台湾人民共同决定。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替中国开拓了向全球的贸易路线。在一带一路的计划中，北京想借着通过高加索国家朝向西方扩展它的新丝绸之路的网路图，而这些高加索国家在外交及经济上同样也受到俄罗斯深刻的影响。中国及俄罗斯这两个全球著名的狼性大国、野心大国，是否会因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的开展而导致两国关系，或者导致与别国的三国关系成为棘手的诉讼及纠纷的中心呢？这是法国法兰西晚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关注焦点。那么大家只要瞄一眼地图就够了。首先是地缘上的巨人俄罗斯，在东方呢 则是一个利用新丝绸之路发展其基础建设网络的中国，而夹在这两者之间的是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它呢，首先是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及外交影响的同时，它也是一个接受来自北京投资的地区，而且目前投资额远远超过了莫斯科。那么在诡谲多变的国际情势中，尤其北京打入俄罗斯的前门大院大伸其手，那么是否可预见未来将有紧张情势的出现呢？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两国有长达4250公里的共同边界，这也是全球第五个最长的共同边界。历经几十年的紧张关系，而且俄罗斯在这条边界线地带的人口稀少，这两国的关系正常化，这两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大国甚至还保持定期的举行共同军演，这是他们之间协议的承诺，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如果中俄之间有对立关系，那么不是发生在绵延不绝的中俄边界地带，而将会是发生在第三国，因为俄罗斯希望把这些第三国视为他的门前庭院，而北京则是这些第三国为其贸易网通道的据点。就中国的外交理论中，目的不在于看到这些高加索国家拜倒在他的直接影响力之下。法国西南亚问题专家休德特向法兰西晚报解释说，北京不要以打高加索牌来对抗俄罗斯，他想避免重新制造如同他在亚太太平洋地区所发生的冲突。专家休德特还说，我甚至认为除了一些非常少数的民族主义渠道，中国人只要莫斯科采取尊重中国在这个地区所作所为的立场，那么他们对于俄罗斯带来的明显影响都会保持一些尊重的态度。再说，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目前几乎没有办法在这个地区与中国的欲望作对。2000年在中国与这些中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只有20亿欧元，如今这个贸易额跃升到了250亿欧元，而俄罗斯与他们的双边贸易额只有160亿欧元。2017年，中国甚至超赶过了俄罗斯，成为吉尔吉斯坦的第一贸易伙伴大国，其他中亚国家将很快的就会步其后尘的。俄罗斯在面对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的整合吸引力方面所提出的回应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卡扎克斯坦2014年正式发动，而实际上背后是俄罗斯推动成立的一个所谓的欧亚联盟，即使有些退缩举措是必要的，但是其成果还是平淡泛泛的。俄罗斯目前是没有兑现当初他对这些中亚邻国的承诺。此外，这也再度证实了由俄罗斯主动推动的大型组织活动失败的历史性的倾向。莫斯科由于乌克兰危机，在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后，这个地理大国他自己对于中国的依赖反而越来越增强。 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在2018年的前九个月当中甚至还增加了 39.2%， 这是根据中国海关2018年10月的数据。相反的，这几年来能源价格的下跌趋势反倒是缩减了中国对于俄罗斯的依赖，现在是俄罗斯比以前更多依赖中国了。目前来说，两国官方的倾向是采取亲切的协议路线，特别是在军事方面，这当然也就引起邻国日本更多的担忧。不过中俄两国有历史以来在传统上也就是彼此张牙舞爪相对看的习惯，双方真正走得靠近也只不过是十多年来的事。在1950年代，他们有时在外交政治上是互相对立的。俄罗斯的武器工业主要是大客户中的越南占了第五位，但特别是印度，它是俄罗斯武器工业的第一大买家，中国只占了第三大买家的位置。印度在一次的上合组织峰会中不肯表态支持习近平的这个新丝绸之路，同时还对抗性地提出了印度自己对于高加索国家的交往模式。如果说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有什么紧张关系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有一个第三势力的介入。但是中国目前享有另一种能够抓住其伙伴国的优势，所以当中俄双方对峙时，情势就会毫无疑问地对中国有利了。莫斯科方面知道这一点，因为彼此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了，不只是在经济方面，同时在外交及军事方面也是实力差距甚大。由 Lowy 研究所公布的年度亚洲力量指数报告指出，中国是对于亚洲大陆的影响力及其国力是居于第二大强国的地位，第一名是美国，而且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俄罗斯，甚至如今可与澳大利亚并肩齐头。当然，俄罗斯的国力仍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强权，但是面对北京，它如今是无法赢过对方的。但是在中国，保持现状仍然是必须的，即使中国在国际上地区越来越多的部署、出席、参与，可能会促使这个亚洲巨人掉入地缘政治的问题中，这是北京想方设法要避免的。专家休德特还指出，中国不愿被牵连介入到高加索地区的紧张情势中，例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之间的历史纷争棘手的问题。那么北京是否应该采取一个姿态呢？北京政府并不希望如此。不过在国际关系中，往往很难你既要享受机会，又能够不沾惹上问题纠纷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主题是中国提倡一带一路下的中俄竞合关系，本节目是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Justin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播出本来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
听众朋友，中国的古话说，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在严寒的冬日，如果您不愿意随着人流滑雪看山，那么何不与水进行一次亲密的接触呢？这样一来，去泡泡温泉可能就会成为度过漫长冬日最令人心动的一项娱乐和休闲的活动了。大自然真的是对法国十分的慷慨，不仅有很多可以滑雪的高山，也同样赋予了法国很多既可疗养治病又可以休闲娱乐的温泉。而在人类对这些温泉进行精心的打造和管理后，渐渐形成了不少有名的温泉疗养的圣地。本次节目要介绍的就是不仅在法国拥有很大的名气，同时也在世界上广为人知的温泉名城维希。从地理位置上看，维希是法国中南部的一个位于奥弗涅大区阿列省的一个小城镇，而位于中央高原的奥弗涅大区就与众多的死火山美丽独特的风景吸引着全世界众多的游客。维希小城周围更是有山有水，处处可见草原和花朵，尤其是得天独厚的拥有被认为是具有神奇疗效的地下温泉，让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不平凡的命运。优越的自然富裕在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打造，早已让这里成为一个可居可游又可休养的著名小城。维希最出名的水质最初是因为罗马人的点赞而被提高了声誉，爱水也失水的罗马人更直接将这个地方称为是温泉之地。而维希的命运和发展则和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有着紧密的关系。当时的拿破仑三世因为喜欢这里的温泉，决定将其打造为水后之都，而在得到皇帝的钦点后，皇室的成员也经常造访，就彻底改变了原来城市的市容，这个小城立刻具有了高大上的特质。据介绍，从那个时期开始，为了迎接皇室的到来，新建了许多英式的公园、度假的行宫以及房屋，让世界各地造访的游客们可以前来享受优质的水质，并且充分地进行身体上的休养。如今的维希仍然保留着其历史演变的痕迹，而在法兰西第二帝国以及随后的美好年代的时期，城市里更是充满了欢乐和节庆的气氛。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维希这个城市蒙上了挥不去的历史阴影。1940年6月份，在德国侵占了巴黎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7月份，政府所在地迁往了维希，这个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正式的国号是法兰西国，但是它更著名的称呼就是维希政府或者是维希政权。维希政权在德国国防军占领的法国北部领土拥有一部分权力，但是它主要统治的地区包括其政府驻地维希在内的非占领区，约占法国本土领土面积的五分之二。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解放法国后，维希政权宣告结束。据记载，贝当政府本来是要从波尔多迁往奥弗涅大区的第一大城市克莱孟菲朗的，但是这个大城市却空有其名，缺乏政府各部门所需要的房屋。但是在离其不远的维希，由于曾经是疗养的圣地，反而更加适合安置一个政府。因此，完全是出于历史的偶然性，让维希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与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就有了理不清的关系，让人至今提到维希这个词时，还是会联想到那段并不光彩的法国历史。但是战后，维希还是凭着其得天独厚的温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名流显贵，同时当时还是法属殖民地北非各国的法国人尤其喜欢到这里度假，他们出手大方，挥金如土，以致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被誉为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时期。也正是这个年代，维希被誉为了水城之后的美称。也是在这个时期，市政府开始动工修建 建了阿里耶湖和多功能的体育公园，让城市拥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面貌。随后，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法国去殖民化的进程，原来的客源不断的被流失，同时人们也开始崛起温泉疗养这样的度假方式，更愿意去寻找高山或者是海洋这些新的而更加具有刺激性的度假方式。维希城开始出现了萧条，但是不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难测，维希温泉的水一直保留着水质好的优点。至今，维希依然是顶级温泉、水疗、身体其他疗法以及运动的最佳好去处。本次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请听本台的最新消息，由古力播报。
美国计划首次在日本冲绳岛周边进行反潜舰导弹实射演习。据法新社1月3日引述一家日媒报道，美国此举是为了加强制约中国在太平洋的干预。日本产经新闻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报道说华盛顿已经知会日本自卫队，美军计划在具有重要战略性的冲绳沿岸部署导弹，以便美日两军今年首次进行反潜舰军事演习。该消息表示，美国要确保能够对抗中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因为最近几年中国船舰频繁通过靠近冲绳的海域前往太平洋活动。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朝鲜驻意大利大使协家眷可能逃往西方某个国家寻求政治庇护。韩国总统府表示不知道朝鲜驻意大利大使逃亡事件，意大利当局否认给予朝鲜大使政治庇护。选举大败，台独派公开逼迫蔡英文交出行政权并放弃连任。香港大学的学生要求在校园长期安置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雕像。中国嫦娥四号首登月球背面，宣誓成为航天大国的雄心。美国航空航天局长祝贺中国嫦娥四号月球背面着陆成功。中国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凶犯被执行死刑。中国开放二胎，众多富人到东南亚借腹生子。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更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YU and Yale 所演唱的 Le Plus de la Ville 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C'est ta chance. Les gens viennent ici et tout recommence. Au milieu des bruits de la ville, toi t'arrives toute timide. Perdu dans le décor, le cœur en l'air et les yeux qui dévorent. Toutes les saveurs de la ville qui t'appelaient entre ses lignes. Solide et sans pitié, les passants s'amassaient dans ses allées, s'élançant comme une rivière. Essaie de rejoindre son cœur. Tu te lances dans sur une plage.
cette fois tu t'en sortes.